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纪上》第八章第一节到第34节。为什么今天读完以后，上帝有一个光照，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是的，神真的跟大卫说，你不可以盖这个殿，虽然你为我盖殿这个心意是好的，但是你不可以盖，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盖。我相信神的这样一个意思，大卫也跟所罗门讲了。所以所罗门怎么样呢？所罗门他后面也有讲过这一段，今天我们读的列王纪上第八章他也讲到这一段。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的时候，当人把约柜抬进所罗门为神所盖的那个圣殿这件事情，我从很真实的角度看，我说真的，神很委屈啊。怎么叫很委屈呢？因为神的心意是，你看从前这个会幕，云柱上升了，白天云柱上升了，他们就白天就起行，晚上火柱上升了，他们晚上就起行。那么耶和华的约柜是什么？耶和华的约柜是，耶和华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是愿意在以色列当中，在旷野的里面带领神的百姓继续往前行的。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是因为人的一个好意，耶和华神悦纳大卫的好意，他心甘，他变成一种怎么讲，变成一种甘愿，他放弃了他自己自由在神百姓当中运行的这样的一种自主权，被人抬进一个地方，死死的在那里。要是我不行。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神他是那样的卑微，真的，你人的想法只能够这样把我抬进了这个地方，神的约柜也就被人家这样抬进那个地方。而且他约柜抬进去，他们献祭牛羊多得不可胜数，以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殿，以至于祭司不能站立在那边侍奉。这是一种何等的心胸，我觉得神的那个心胸，神的那一个量度量。在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我一直都是这样，我领受的这是一个真的最美好最好的一个领受，别人领受只有到这个地步，一个好心为神盖了个殿，我们的神都心甘乐意被人家抬进去，这就在那个地方吗？今天我们呢？我愿意吗？而且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这个感触非常非常的强烈，因为他的百姓也只能够领受到这样一个地步嘛，不是这样吗？做国王的总想到他这个国位国权是耶和华上帝赐给他的，他一方面想要这个报答神的恩典，我不晓得另外一个什么呀，是吧？这个耶和华的殿是在我这个地方，大家都能够来归顺我，所以以至于到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这个罗伯安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北边的人有意见了，结果怎么样呢？北边的君王就不让北边的10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来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一去就怕又归向他们了嘛，这就变成以后变成一种政治性。我们的神难道不看见这些东西吗？我有的时候想到看见的东西可能比较深远一点，但是我能够像我的神一样这样，因为人的好意，因为人真心的一颗为着神，他今天只有这样一点点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神都愿意屈居在圣殿的里面。这是我今天读了给我最大的感动跟启示。可以分享我们更美的领受，但是当人只能按照他这样做 给主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欣赏像我们的神一样。这是第一点我要交通的。第二点很关键我要交通的是，这一些殿所罗门很清楚的在那边宣布他为什么要盖这个殿。他是继承了他父大卫的遗志，做神所应许他要做的事。这是一个承接，不是一个创举。这个创举是什么呢？这个创举是耶和华，因为这个是大卫，在大卫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要为神建过殿。这个大卫的这个想要为耶和华建殿，这是一个创举。而所罗门是什么？所罗门是一个继承。所以所罗门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不需要把我们从别人领受来的让人家觉得我们比人家行，这是我想出来的，根本不需要。所罗门能够当着大家的面讲，这是他父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的，他只是一个继承的。但是人血气肉体里面的那一种的想要骄傲也好，自以为什么也好，要被人家看得起也好，怎么样，其实明明不是自己的创举，非要给人家感觉到这是我的什么。所罗门的心态非常非常的诚实真实，他是一个继承他父的遗志，并不是他的创举，他尽心竭力的把它完成，所以他才会在众以色列人的面前怎么样来宣讲为什么要盖这个殿的缘由。我觉得这什么，这就是除去了人心里血气肉体里面那一种要让别人来觉得我们怎么样的那种的心。我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触，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想要开天辟地的做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根本就是别人已经分享交通过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很真实的跟人家讲说，因为我听到某某人的什么样的分享，我愿意来做这个事。变成这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一个东西。而所罗门来宣布他盖殿的缘由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看见所罗门心胸坦荡。他怎么样呢？他真的讲到这是他父大卫的这个意思，而且神没有要他盖，所以呢要我这个接续了王位以后呢继续来盖。他对所罗门对这件事情心存感谢而且赞美。这第二点我读到这边跟大家分享。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大声的祷告。今天有很多人用所罗门的祷告啊当作范本，很好，但是没有所罗门的心，那么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次讲到这个，就所罗门这个祷告是神感动他要他这样祷告的，还是所罗门从他内心深处他就是这样的倾心吐意的把他心里面想的跟神祷告。就是记载圣经里面所罗门举天的向天举目举手的祷告是神感动他这样祷告，就是他的心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这样祷告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为什么我每一次讲到这边会那么的强调呢？因为人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就把所罗门在这边祷告的意思把它怎么样呢当作是神所默示的。不，神默示只是把所罗门的祷告让写列王记上的作者知道所罗门真的这样祷告，把它记下来。还有一个默示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默示是神的意思，把它在圣经里面记下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管是神真正的意思让圣经的作者把它写下来，还是神的默示是让圣经的作者知道了这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这都是神的默示。 但是对我们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所罗门的心。我们的祷告能够让神看见我们的心吗？我们的祷告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的心吗？这是非常关键的。假如我们的祷告只是为着祷告而祷告，让人家觉得我们很会祷告，我们遵循了祷告，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祷告的心神知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祷告？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敢不敢把我们心里面真正想的，什么属不属灵的，什么不什么了，对不对？是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我看到很多真心的祷告被圣灵默示写在圣经的里面。有些人在那个地方真的埋怨上帝，他在诉说自己的痛苦，神啊，你为什么好像闭着眼睛没有看见？神啊，你为什么不伸出手来来拯救我？不管我们的心向着神祷告是什么内容，因为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颗心是神悦纳的。更何况所罗门在这个地方，他把他心里面所想的跟神祷告，他想的是什么呢？不晓得是不是我们想的。所罗门在里面大声向神祷告的第一个，他为他自己的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我父大卫的话，只要大卫的家族里面的人能够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你就让大卫的子孙里面一直有人坐在这个国位的上面。他第一个是为着他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国位的上面，是神话语的应许，他在那地方感恩。今天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得着一些什么样神应许的感恩呢？我觉得所罗门第一个祷告他是做这个感恩，这个感恩也是提醒自己，以后提醒他后面的人。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可惜的是，所罗门的榜样不好，真的他的榜样不好。你去看箴言就知道了。他说我啊，你不要这样那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这样那样过，吃过苦头，他不希望他的小孩也这样。所以我读箴言发现很多的地方是所罗门的忏悔，是他人生的智慧，是他因为走错路了以后的一种的反省。大卫遵循神的话，他不遵循神的话的地方，他也真实的悔改，以至于所罗门可以坐在他的位上。所罗门可能也有遵循一些神的话，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的儿子怎么样呢？他的儿子没有遵循神的话，以至于国权就分开。所罗门可能一半一半，所以以后所罗门下面的儿子罗伯安以后耶罗伯安跟罗伯安就分成两个，以后慢慢就变成神应许大卫的国就开始有分裂。今天很简单的，一个地方一群神的儿女的中间有分裂的时候，不要去怪谁，里面一定有不遵循神律例典章的原因在里面，才会这样。我们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都是人家错，对不对？是别人错，别人去面对神。今天我们一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反省的时候，我什么地方没有遵循神的律例典章？该爱的没有爱吗？该饶恕的没有饶恕吗？该怎么样的没有怎么样吗？神的心意，我们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有做吗？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去做了吗？别人是他要去跟神面对的，我们自己反省完了以后，因为我们产生的分裂以后就会减少。 假如不是的话，我们跑到哪里？我们会使人分裂的，这样的一种的东西还在我们的里面，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分裂，但是至少是一个因为我们自己不遵循神的律例典章而给神百姓当中产生的问题。我自己不反省，不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过这样的一种我们自己的生命关口难处的话，我们到任何地方同样的问题还会再发生。就算换了一个地方，没有我们从前在的地方发生困难的人，因为我自己带来的困难还会给那群人带来问题吗？所以我不晓得所罗门在那个地方他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一方面在感谢神按照他的应许，那么是他父大卫遵循神的话，所以他才能够做国位嘛。他在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想起，假如我能够真的完全像我父大卫一样遵循神的律例典章的话，那以后我的孩子他也能够好好的做国位。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做国位没有多久国就分裂。那么所罗门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慢慢就能够从圣经里面去了解。这是第一个，他第一个祷告是这个，但是我不晓得他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是为他父遵循神的律例典章感恩，而他今天可以做这个接续这个国这个王位，然后怎么样呢？接续这个国，然后神的应许何等宝贝，他因为这个东西来感恩。他不晓得有没有想到，若是我不遵循神的律例典章，那么以后会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所罗门的祷告到底是他自己的祷告，还是神给他的感动？我自己比较偏向的领受是所罗门心里面的祷告，至少他懂得为他今天得着的这个国位，神应许他父大卫的话，他为此献上感谢。第二个他在这边祷告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在这边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是他的思想，这是所罗门的一个想法。所罗门什么想法呢？就是这里是为耶和华名建的殿，所以怎么样呢？耶和华神就在这里，所有人向这个殿祷告的，神啊都求你垂听。我相信这个思想不是神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所罗门的思想，到现在还一直存留在人的思想的里面。祷告到礼拜堂跟灵还是怎么样？只有礼拜堂有神，是不是这样？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觉得？我觉得我在看所罗门祷告的里面，我就看见所罗门的心，有些心，哎，那怎么办呢？就像有很多人，这个，他只是讲他的心，对不对？他不能这样嘛？那你能怎么办呢？在这个地方，所罗门只能把他的心跟神讲，把他认为是好的跟神祷告。这个祷告怎么样呢？你看，这是为你们建的殿，所以以后神的百姓在这个地方向你祷告，你就怎么样？这是神这样说的呢，还是扫罗门的想法？扫罗门的想法，你们告诉我。因为对圣经的领受不一样，你到最后运用的时候都会不一样。今天人很多人鼓励别人到礼拜堂来祷告，为什么鼓励他礼拜堂呢？因为这是你的圣殿，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祷告，像在这个殿祷告比较更怎么样一点？其实这个想法我再说，不是神的思想，是所罗门在祷告里面的一个思想，记在圣经里面。所罗门这样的一个思想，不是神启示他的，神的启示只是把所罗门曾经这样祷告记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我来说非常关键的。第三个，所罗门才进入了真实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的第一个，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到这个殿前来起誓，求你判断，恶人你刑罚他，义人你怎么样？你赏赐他。因为所罗门的心思，我听他的祷告，我知道所罗门他虽然有智慧，但是真正要评判人的事，你得罪我，我得罪你，告罪的事情， 所罗门心里面想到说，总有人的事是我没有办法判断的，神啊，你亲自来判断。今天我们常常不是，今天我们常常不把真正最后对人的判断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已经先判断了，神没有判断以前我们已经判断了，我们判断以后怎么样，他就是这样。但是所罗门在这边的祷告，我觉得这个心很美，他已经跟神求智慧，他也已经处理过很难的问题，是吧？两个女人，一个死生小孩，一个死，一个不死的，到最后他劈两半，是吧？他已经有一些智慧可以处理人之间的问题，但是在他心里面的最深处，他知道真正能够把事情判别的明正确的是神，所以呢，就说人若得罪灵舍，起了什么样的争论，然后怎么样呢？人要他到这个你殿这边来起誓的时候。你让恶人遭报，你让义人得赏，这是所罗门一个祷告。我在想，这个祷告有没有也让我们的心里面想到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我们有我们的头脑，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有什么东西，但是真正自己不能确定啊的事情怎么样呢？最后还是要让上帝来做主，听凭主怒。但是我看今天多少人，世界上人不说了。今天在教堂里面的多少人是自己审判了就审判了，这个给他下牢就下牢了，关他就关他了，他变成这样。我们也没有所罗门这样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君王，要治理百姓，有人的地方都有这些争论，有这些争论的时候，到最后谁来审判，谁说了最后算。所罗门这个心愿，我觉得他在治理百姓的时候，他感受到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这些问题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一个是人得罪人，一个是人得罪你。得罪神，以色列民得罪神，就会怎么呢？就会失败。真的，以色列民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这是什么？今天我们得罪神，我们就给我们带来生活上面的失败。我们生活上面的失败，不要怪环境，不要怪我们遇到的人，怎么你使我发火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等到我们是败在仇敌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得罪了神。假如没有感觉到自己得罪神，这个人不可能悔改。我们没有认为我们自己得罪神，我们也不会想要在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我们常常求的是，我们常常祷告求神的什么？我们是求神站在我这一边。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真正怎么样？我今天生活有失败了，我什么侍奉里面有什么了？我没有想到，我们是得罪神的话，我们不是要神站在我这边撑我的腰，我们乃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所罗门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只要向神悔改，神求你从天上来赦免。我们相不相信，当一个人真正悔改了，神都赦免他了，但是今天很可惜的，神都赦免的人，我们都还不赦免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